我们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每次我会有一个主要的经节的篇章，请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是今天我们课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好，这一课的话我们很需要注意一下什么是我们的核心概念，所以每次我给的这些经节的话就是一个核心概念，就你抓到那个概念，知道我们到底这一课从真理来的概念是什么，从那里开始我们就可以成长哈。好，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二十节念，我们的重点是在后面，但是从二十节做一点点我们的开导的这个经节哈。前面讲了很多话，七章二十节，所以这个所以呢，我上次好像跟你们讲，只要你看到圣经有所以的话，请注意前面在说什么。那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前面，是前面耶稣讲了很长的篇章，特别是第七章开始哈，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要做一个结束了。通常我们在看一本书，或者是听一个讲话的内容哈，或者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像我们听的或看的哈，一开始那个序论把我们引我们入胜，对不对？把我们带进去，吸引我们进去。那中间就有一个比较长的内容，它是需要我们去消化去接受，到最后呢结论是什么？发人深省。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中文来讲了哈。那首先呢是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说把你让你吸引你进去。神的话通常有时候会有个序论把你带进去，中间是很重要的营养，到最后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说发人深省，所以后面就以下我们从二十节把它念完来。
呼我主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好，所以还有吗？还有一节吗？好 OK， 还有后面还有哈。好，讲话的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好，对不起，还有这一节。好好，我们从二十节到这一节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哈。这里有两个，一个正反性的，一个是负面的。有的人说，主啊，我为你做什么做什么，我付上很大的一个功夫哈，为了你去做的什么。然后耶稣一个很轻描淡写的说，哎，我不认识你耶。后面马上他就接着说什么，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这是我们这一课的中心点，就是照主学主遵守神的话，照主的话哈。那前面那个部分呢有一个重点，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意思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要被认识的，我认识他，他认识我们是关系的哈。然后呢或许你说，那为主做的这些都不算吗？算。我们讲过服侍神，我由心里面爱主而做的都算，那个会有奖赏。问题是恐怕第一个我们没有关系，没有真正的天父啊这种父子父女的关系，还有我的主，我的救主救赎我，他是我的主的这种做帮我的人生做主的这个关系，没有这种关系的 relationship， 那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恐怕都是坐在他以外。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哈。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我要你注意那个 后面那个正面的意义。正面意义是说呢，好，你让我认识你之后，有个很重要的是，你按照我的话把房子盖在这个我的根基上面，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那么这人就会有福，他一生所盖上去的不会徒然。前面那个是徒然了，对不对？我做的都徒然了。好，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保罗讲过说啊，这个我们的工程，我们做的工程被烧过之后怎么样，它有各种材料，草木合接或金银宝石，那你就知道什么会留下来，什么会烧完之后还可以留下来。好，好，所以现在呢，我们的课题是照主的话，学主照主的话去行。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话，一个演讲，一个论说的文章，或者一个很美的文章，或者有人去讲一篇和一席很动人的话，他用的词句，他的理念呢都非常精准，听的时候耳朵很觉得很舒服，但是听过之后好像就这样，什么东西像东流，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谢谢，好，就这样流走了，像风吹过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哇，听的时候很激动，对不对？啊，偏偏神的话，圣经里面神的话不太容易听，是不是？有时候听不懂，有时候也不好听。为什么意思？一个是不容易懂得不好听，一个是我听了很刺我的心的听。但是这些话跟一般的很动人的演讲，而且很就是很美的一些文章是不一样的，反而是我们每一天的营养，每一天的需要，就像你照一个镜子，每一天让你看到你自己。好，关于这个神的话不容易了解或不容易相信，基本上神的话是让我们相信的，不是让我们了解啊，不是看我们知识有多少，或者很有这些学问啊，哈，还是哦智能很高啊，就可以把神的话听得觉得很好听，不是这样子。反而有时候信心单纯的人，他用信心去接触神的话，反而是有能力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然后我不是说成为一个所谓的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不是不好哈，他是有很好的神的给他的资源哈，但是呢我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从小嘛，你想想幼儿园，我那个时候念幼儿园不多哦，我那个年纪，可是幼儿园就从教会的幼儿园开始念，变成家里的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老资源，从小到我离开有因为原因我就要离开我的母会哈，像妈妈的家一样，已经自己得救了，十七岁来得救，可是我从小就是在直接真的得救，跟耶稣有关系，就我被耶稣认识，我也认识他了。然后呢，来到十八岁，我奉献说神啊，我的生命，我的奉献不是什么。哎呀，我要不是什么凌云壮志，我是说主啊，我现在你是我的救主，那我生命交给你，在某一个圣灵的触动下，我说我所有的让你做主，好，你是我的救主，让你做主。然后到十九岁，我知道神要我，就给我一个方向，说哎，他要做，要我做什么这样啊？就开始我就念了神学院，然后神学院也出来了，然后我也在服侍了哈。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对牧师的第一个印象，结婚之前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很，我讲简单的话就有点负面的意思了，简单就是好像不太跟你讲很细节的，然后也不跟你讲这个逻辑的哈，我讲单纯好了，单纯，他很单纯啊。那他刚刚结婚之后哈，那这个事情呢，事实上在我们结婚之前也有一些触动。那我讲结婚之后，哈，有一次，我妈妈 不知道在忧虑什么。你们都如果听过我讲话，知道我妈妈是忧虑专家，没有什么她可以不忧虑，而且她忧虑很有理由，她会说服你到你应该为这个忧虑。身体都可以，80岁，医生说阿婆你可以手术，那我怎么死啊？有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没错，我听到她都在笑，她真的是忧虑专家。我妈妈又来了，牧师只有一句话，圣经不是跟你说吗？不要忧虑。如果我跟他讲，他会怎么讲呢？只有傻瓜才不忧虑。可是当牧师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回他，不是因为牧师讲得很凶，是他没有办法跟牧师辩论。然后就敲醒我，对我有个提醒，就是这样啊。为什么我要用很多话去说服人家不要忧虑？我现在正在教这个课哈，就是用心不要操心哈，然后计划不要操控，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松绑了哈。但是真正有能力的，就是这句话，就好像一个 stop sign 拿出来，不要忧虑。好，你稍微简单说，我妈妈很会忧虑，然后牧师这样讲一句话，我不是说我们不用脑筋，我们不用知识，我们不用理解，不是，神给我们这个是要我们用它成为工具的。但是这些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我再举一个例子哈，你再把我刚才这句也、我跟你们应该讲过，讲到生气的时候哈，通常姊妹们很容易会把一个事情联想到有这个行为，你往回来不告诉我，等于你不在意我，你不尊重我，我好好的煮一餐饭要给你吃，你都不告诉我你要晚回来或不回来吃饭哈，就会开始把那个我想的结果拿来询问对方。姊妹们熟不熟悉？熟悉的举手。好，我们是很能联想的，这个是神造人的，神造女人的一种特殊的啊，这个可以说是才干了哈。好，所以呢，当我刚刚离婚的时候，我是女人哈，我讲这些不是说都是你们的问题，我没有问题哈。我也是开始一件事情，我不是说弟兄们这样都对，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人的话里面让神的话对我们产生功效，以至于圣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诗篇119篇，把我救活了。我已经快要死了，我都一直想，一直想，想到一个地步，我已经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一样的，我就一面在讲，一面在讲我想的，一面讲就一面激动起来嘛。你想的，你一定会是负面的嘛，对不对？然后我就等着看他怎么跟我解释，他会解释吗？他不解释。有的弟兄是这样。好，你逼着我，我就躲到墙角去，我就不理你就好了。然后他越躲我们越气，对不对？好，弟兄们，我建议你多一点的圣经里面的话，就一句话给他，他要反驳，让他去反驳神。好，当然不是用凶的方法。好，你知道牧师怎么讲吗？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一句话。那他知道我是敬畏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赶快把我的重心点转到，就转移我到我的焦点应该是什么。我不是说我想的都不对，我也不是说他讲的，他其实都不讲的，都不跟你解释的，不跟我一般见识的来跟我讨论那些事情。可是他会用圣经的话哈，那我不是服在这个我认为我需要跟他沟通的人下面，我是服在谁讲这句话的神的下面，这个很重要。好，这个很重要。所以呢，神讲的话有功效，这是我们要认定的。你的圣经里面所有神的话都有他的生命的功效，他要救活我们，他要管教我们，帮我们扭转我们，修直我们的路，都有哈。那如果你看一下你这个第二大题功效有没有，那我先提一下，下次我补给你们哈，我把正经节的都补给你们哈。好，我把很简单的念下来，然后你还可以增加你体验中神的话对你的功效是什么。好， 这一个等一下下个礼拜让我们思想回来，大家可以分享哈。好，第一个我就讲一个，你帮我翻一个哈。第一个是喂养，营养，我们要吸收的营养，它是灵奶嘛，圣经讲的，所以我们都晓得，我们都需要，从小就需要吃我们需要的营养吸收哈。第二个，它有清洁的作用。现在 baby 生下来很需要喂饱他的肚子，老人家现在很需要什么？排毒。记得我们曾经特别专注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他用什么来洁净我们？要修剪，用什么？他的道啊，你注意看十五章前面啊，他用那个形象化的东西是帮助我们了解，可是他神用怎么样来修剪来洁净我，有洁净的意思啊，就是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啊。第二个是洁净，第三个对我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是有时候我不自觉他在洁净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个功效是你看不到的。这个的话是我看到了，哦，我的问题在这里，啊，所以呢，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镜子前面照一下，然后我看到我的污点，或者看到我哪里应该整理一下，我就会有个自我的啊一个调整，好。第四个是引导，脚前的灯，脚前灯是看你前面哈，让你不要半跌哈。这个夜灯是前面而已，有没有？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啊，特别是我在中国了哈，这里我就不太注意。在中国的话，有很多那种很新造的这些那个叫什么公寓，很多那个叫什么，就是社区那个公寓里面，它很豪华的公寓社区，有公共场所，有散步的步道，有很多这种造景哈。那你看它的这个步道旁边都有一种夜灯。到了几点它就亮起来，那个灯不是很大，可是怎么样，至少让你在前面这一步不会踢到什么或不会绊倒，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圣经说脚前的灯为我们今天给我们的，还有一个呢，路上的光，路上的光是光的源头，那是神，它就是真光嘛，哦，路上的光不是说哦太阳月亮星星，即使没有那些本来就有光，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哈，所以神的话是从无变有，它是带着功效的。那对我们来讲就有这些功效，它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让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走，这样子来引导我们。还有一个，神的话会坚固我们。我们本来我说信哈，是借着信心。因着他的恩典，借着我的信心，但是我这个信心呢，记得有一个父亲说，主啊，我的信很小，求你帮助，我的信不够，我的信不够，求你帮助。等于说我愿意，我也试着，可是呢，我也知道我是不够的地方，那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啊，一个确据，一个锚一样，把我们抛在那里。那你越信越有体验，越有体验你就越信，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神的话是绝对的，不像我们一般的演说，人家答应什么讲得很好听，然后过去我听一听也就过去了，我也不当真啊。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听一个人讲，特别是政治性的东西讲很多的时候，那听起来很鼓动，可是呢后来他讲什么我也不在意了，反正做不做他的手上了，对不对啊？问题是神的话他说有就有，说是就是，立在天地之间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他告诉我们的啊。那你越相信，所以神的话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比如说像约书亚接过摩西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什么样？不要害怕，我怎么样跟摩西同在就跟你同在，刚强壮胆。为什么神在还没有进去还没有打仗就跟他这样讲？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的软弱了，神知道他会害怕不容易，所以神很体谅我们，很体贴我们，但他有他的话的力量 可以来帮助我们刚强壮胆。好，这个神的话的功效我需要你们回去思想，然后下一次尽量的跟我们分享，简单讲说神的话曾经我有什么体验，好不好？这次我讲到这几点哦，像灵奶啦，像营养啦，像镜子啦，像地图引导我们啦，像这个导航哈、哦、呀，然后呢像什么，刚才我想说有捷径，对，像一个过滤器，像帮我们帮把坏的排出去，这样哈、哦，让我们过滤哈、哦。好，那么以下呢，我本来在这一章里面呢，还下面还有好几项是空白给大家来填的，好、哦，给大家，所以好不好？回去思想一下，曾经你对神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那个哈。好，现在我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在阻挡我们相信神的话？有。什么在阻挡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从小生出来就在一个世界的环境里面，我们是有思想、有情感，我们有意志的神的形象的这样的被造的人哈。那么这些呢，是从小出来之后呢，开始就要在我们的孩子一出来，一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他就一直在他的环境里面就被塑造起来了，就被影响了，可以这样讲。他一开始的营养，当然对一个幼小的 baby 来讲，在神的眼中他是没有条件的接纳他，所以我们有一个教义的想法是几岁以前他还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尼尼微城，他说这里面有多少不分左右手的那一些，我不能让他，因为他们的罪就被毁掉，有没有记得吗？啊、哦、那个约拿气得不得了哈，我明明知道他们罪有应得，你还要赦免他们，哦，意思是说我巴不得他们全部都毁灭，约拿了哈，我们的想法哈，所以我们的想法，我讲这个刚好就是里面的，你们有没有这一个？什么样在阻挡我们相信神的话？有没有这个？好，我们谈到遵行神的话，我们在学耶稣啦，学耶稣要温柔谦卑，学耶稣要怎么样？那现在我们要学耶稣的遵照神的话去行。因为诗篇119篇，你听我讲，记下来，回去把它背起来，提醒你自己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行为完全。第一句话，什么叫做行为完全？不是你心目中想的完美，没有，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你也不是，别人也不是。遵行耶和华旨意的人，遵行耶和华的话人，119篇的诗篇全部在讲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有几种词，律例、典章、制度，他的话语都是在这个他的不同的一个词，都是在神的话的里面的内容里面。好，他的话是一种轨道。好，律例、典章就是他，你是有规范的。好，刚才我们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如果你是个聪明的人，你就去行神的话，就好像把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是不会倒的。这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有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好，那刚才我请你们回去回想，你当你听到或念了神的话，对你的作用是什么？我刚才提了几样，好，那你再继续的想，有没有可以想起来来分享的哈？好，那么现在这一点是我要扭正的。就是当我的思想里面有一个逻辑观念，然后神的话讲这样子的时候，对我的逻辑观念产生了矛盾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听神的话会有障碍。第一个是我们本来有的那个逻辑观，你说这观不是人应该就是神给我们的形象里面的这个一部分吗？是不是？好，那问题是我们的逻辑观念本身如果是以我为中心，这个逻辑呢，每一个人都有逻辑，自己的逻辑观念，以我为中心，我有我的经验。为什么有人说 一朝被蛇咬，看了什么都会怕，绳子都会怕？你说有什么好怕？那有没有洞你难道分辨不出来那不是蛇吗？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经验会影响我们。那我们的逻辑观念是很有限的， 我们会用我们有限的逻辑去推想，逻辑本身它是有它的理路的哈，这些就是这种啊哲学啦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数学就是一种逻辑了哈，它这都是定律啊。那在这边你要知道，这些所有人的发明出来，把它发现出来，我这样讲好不好？人没有创造逻辑，人也没有创造科学，人是在发现一些科学里面的定律，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会越来越 upgrade， 它会改变，为什么？发现不完嘛，所以你的手机就一直变嘛，对不对？然后这就会变成商业的人怎么样赚钱的一个，它也一直变嘛，你懂的意思吗？啊、哦，所以整个世界是处在一个相对性，不是绝对性的。你说今天我这个手机好好用哦，哇，功能够了。如果你的心比手机的功能大，你就不满足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逻辑是有限的，我们的逻辑有时候变成会被操纵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偏偏神的话常常会抵触到我们的逻辑，神的话语是永世的，不会变的，而且它是从天上看地上的，我们的所有的历史的经历，可是我们就不过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你在一个人潮里面，前面很多人在排队，你后面也有很多人在排队，那你常常会怎么样？到底还有几个？你看不到前面，还有几个？啊，但是如果有一个从天上来看我们的时候，他知道前面会怎么样，大概多少时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本身是很有限的，第一个有限，第二个主观，我们很主观，我们会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逻辑，或者说来扭曲那个逻辑，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有很多歪理，理就是理，怎么会歪理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没有碰过有很多歪理的人，你到后来你被气得没理可以讲，那对方还这样子，有没有？有呀。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会被惹起来呢？因为你有你自己的理，你又服不下来，可是又对不起来。所以我们有什么会阻挡我们相信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自我的很固执的很顽固的一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的有限，对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就像拿撒路死在被埋在这个石洞里面，他是躺着的哈，身体被抹了油，像耶稣一样裹着那个裹尸布，然后躺在那边，那个大石头挡在那个这个墓洞的前面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个看到那个大石头，第二个想到四天死了，四天都臭了，对不对？就是人的逻辑啊，人的经历跟人的逻辑啊，这个对不对？对，我们的逻辑数学是一加一等于二，偏偏创世纪一开始第二章就说一加一等于一，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了。但是它是个超理的，啊，有时候超过我们能理解的那个叫超理。那么神绝对不是无理的，不要以为说哎呀你信主哈都不要讲道理了，就是这样了，不是这样。信心不是盲从的，信心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不是没有轨道的，有个正轨是不能变的哈。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突破不出去的一个，所以呢这里有几样，一个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会阻挡我们相信神的话，一个是我们的认知，你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不够啊。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不是不好的，知识是智慧的根基，没有知识，你说我有智慧，对人平常人来讲他是逆着神的道，逆着神的律的。要有知识才会有智慧，智慧是活用的，方法也好，你啊，那个不是理性知识，没有，不是，这是阻挡我们相信神的话的一些问题，没有关系，就阻挡神的，我们相信神的话。所以呢， 这是关系到什么的？关系到你。我们现在常常说要念圣经，要念圣经哈。那你没有办法把圣经所有的知识都背起来，对不对？那你多念的话，就多有那些知识，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不陌生啊。相不相信是一回事，知识不会让你相信，但是有时候知识会阻挡我们相信。因为这个知识本身也是一样，跟刚才的道理一样，这个知识是我们很有限的啊，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神的约柜在大卫的很好的心意，很爱神的心意，很合神的心意的情况下，要把他好几十年终于要把他运回他自己的，怎么讲，算他的首都了哈，就是大卫的这个王的这个成都，不是中国的成都哈，是城墙的城啊。那这个约柜要运回去这件事是好的，可是他们怎么运他，还有运的时候差一点被摔下去的时候，有人去扶他，对，那个人马上就被击杀。很多人念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很多，为什么那些人去打仗打赢了就好，还要把他全部杀掉，全部灭掉？这个都是过于我们的知识上可以理解，也是关系到逻辑问题了哈。那如果你没有旧约，怎么样在说这个约柜的律例方法的什么运它？因为这关系到神的同在，关系到神本身的尊荣。虽然约柜本身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各说纷纭呢，有的在哪里在找到了哈，那但是还不确实哈。神容许代表他的约柜很荣耀的，而且是神自己的象征的那个约柜，神容许他，那不是神，甚至他的圣殿辉煌不辉煌？太辉煌了，连巴比伦王朝的皇帝都想拿他的器皿，把他的那个你好漂亮、好金、很闪亮亮的这些太精致的这些器皿拿回去当他们的宴会里面的酒杯王啊，这个是在那个啊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伯沙撒王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在当时候神教导他的百姓的时候，要他们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敬畏你所爱的神，不然的话你会跟在埃及的时候一样，你拜的是一个偶像，然后呢你跟偶像没有关系，然后呢你不管怎么样，刚才牧师也提到说这个的庞长台湾他们在那里是被奴隶的，那里是没有自由的，那里是很苦的，可是他们怎么样，习惯了、啊、他们只记得我们在那边吃韭菜吃什么肉啊。那当在旷野的时候只有玛纳可以吃，而且还限制一天只能捡一天的，只有到安息日前可以减两天，这些都是规定啊，典章啊。那么这些规定在神的用意当中有他的很重要的善良，来谁背，纯全可喜悦的心意，这个不会变，从来不会变。所以我们就不用质疑说为什么那个人这样这个人这样，怎么发生这种事情，我算谁呀、啊？我是谁呀、啊？为什么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的那个自我的中心，还有我的一个逻辑性的那个突破不出去，很狭隘。所以，当我们没有圣经的知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个论断性的判断。论断就是说，这个一定是错的。如果你是一个在想要学习想要追究的话，那没有问题，我们不懂嘛，不懂我就要学嘛。好像今天早上庞长老给我们上了一课救赎的意义，非常丰富。我们看到救赎啊，其实救赎本来就很贵重的啦，要付出代价，然后但是从圣经的意义就让你更珍惜，不是吗？这个就是知识啦。好，他竟然是把我原来的位置把我带到回到我原来的位置，不但说回去不当奴隶了，当儿子当女儿，哇，这种 这种神的独生的儿子为这些被造的儿女所付的代价。通常我们都说养子啦养女啦比不上那个亲生的，对不对？我们的神的爱刚好相反，怎么样？他舍掉他独生的儿子。你说神生儿子这个你就本来就不是很相信了，没关系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圣经讲的啊。我到后来我跟你说，你怎么样来，虽然我们不够，我们有限，可是你如何来用这个信心来抓住神的话，因为会帮助到你人生的根基能不能稳，能不能在磐石上或者在沙土上。一开始盖起来外面看起来都很漂亮，可是当有冲击的时候，这个房子顶不顶得住，耐不耐得住，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结果了哈呀。所以他认知还有理性哈，还有第三个榜样，榜样这一点基督徒们我们有责任。在我的生命里面，神预备了几个我看得到，看到他做得到，而且呢做到之后让我很羡慕的这样的几个榜样，不多，我告诉你不多。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我不无意识没有很常在一起，多少一定有。如果我们照神的话，我们行神的话，一定会有一个让人家看到好像一道光一样。比如说大家都是这样很污浊的言行举止，突然间有一个怎么样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很干净，很 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会被吸引的。我一生当中有这样的榜样，我很羡慕。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了那一道光，我们可以自己本身立稳了，再来我们可以吸引人到主的面前。所以他说前面哈，这个五六七三章是耶稣很长的一个讲道篇，到我们今天看的第七章的后面是，所以前面那边不是说要求你做这个还是你没做那个哈。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时间都没有定我们的罪。什么时候才定罪？到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还有时间啊。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但是不是让我们容许我们继续的这样下去，这是神的一个留我们在这里还在做工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成全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有榜样，不是说那个人多棒，而是那个人让我看到神的话是真的，就是真实的啊。他看到的什么？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信实。他不会把眼睛集中说，哎呀你好闪亮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个是榜样哈。好，那当然我们的障碍，总之这些会，这如果我们没有榜样，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的知识很薄弱都不够，我们也没有再增加知识哈。那么最后第四个就是信心的缺乏，信心弱小，这些都会阻挡我们对神的话的遵行，信心不成长，这样讲吧，信心不成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记得哦，回去想一想神的话曾经对你产生什么功效，有一点分享好吗？动一点脑筋哈，我们下次再来。